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首先带给您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四部分《历劫》。《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中共是如何以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方式，目的是要使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放弃修炼，而法轮功学员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切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迫害的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的第四部分《历劫》。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它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招远市是山东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北宋的时候，政府为了召集流亡者，使他们回乡安心农耕，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招远县。这个名字被沿用了近1000年。1000年后的一天，一个招远的农妇却在田里干农活时被警察抓走，并被活活打死了。他的名字叫赵金华，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999年9月27日被抓走，10月7日被打死。警察们一边打一边问赵金华还练不练了，他至死都说练。就这样，当局开始全面镇压的2个月后，第一起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打死的事件就在山东这个宁静的小城发生了。镇压的升级是很快的，最开始的案例是街道办事处和警察合伙向练功群众浇水，2个月以后就发展到有人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从那以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就没断过。虽然如此， 学员们还是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对我们有误解，只要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们就能够改变当初的错误决定。那一段时间，明慧网上刊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请愿的事迹。镇压法轮功以后，当局为避免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严格监控了所有进入北京城的交通工具，有些地区甚至必须骂一声法轮功或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为了绕开关卡，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申诉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塞外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几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可是当这些善良的人们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之后，他们发现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等待他们的不是听取意见的官员，而是全国各地的警察。上访学员被殴打，强行遣返，巨额罚款，许多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教所，迫害还在加剧。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和拘留所传出了类似的消息。江泽民对全国公安系统发布了密令，对法轮功要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而且规定劳教所警察的奖金、升迁、政绩等等个人利益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例紧密联系。这样的规定听起来也许似曾相识，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中国社会上普遍实施的一切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的管理制度。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江泽民的指令、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诱惑，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这些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在为所欲为甚至草菅人命的时候，所需要的唯一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有些学员在被公安拘押一小时内便死亡，有些是在经历数月生不如死的痛苦之后死去，有的被浸泡在水牢的污水中达数月之后死亡，有的则被公安泼洒汽油放火活活烧死，有些学员被长时间电击生殖器官，还有些法轮功女学员被强奸甚至毒打致死。2000年2月，一位山东潍坊的59岁退休工人在街上行走时被街道办事处抓走，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他的名字叫陈子秀。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从潍坊发来的消息，暴怒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和警棍殴打他、电击他，还让他赤脚在雪地里跑。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腿严重淤伤，他的短短的黑发上沾着脓和血，他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而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此而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其中潍坊市城关接办的邓平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高新公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就是直接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的啪啦啪啦啪啦放电的声音。电刑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我看到的有就是说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四五个彪形大汉电他的阴部，电他的头部，电到他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不写，四五个警察把他的衣服脱光了，踩在地上，拿夹着四五根电棍电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他们四五个警察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翻过去，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的圆的黑的焦的。
曾经有一次就是打我嘛，先是打得浑身都伤了，然后再把人绑起来，腿脚绑在一起，手绑在后面，再把脖子和腿再折起来绑在一起，塞到床底下去，再往下压。那个时候我根本喘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几乎就窒息而死，而且那个腰几乎就断了。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被这样，他之后他就变得残废了。
2000年6月19日，北京工商大学32岁的青年女教师赵鑫，因为清晨到紫竹院公园练功，被非法抓捕，并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他被公安暴力殴打，称颈椎粉碎性骨折，从此全身瘫痪，左眼失明。在经历6个月极度痛苦后，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陈成勇，广州法轮功学员，2001年7月被迫害致死，其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2年，其父在双重打击下悲愤而死。陈成勇在澳大利亚的妻子戴志珍和年幼的女儿艰难度日。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那个去年7月26号，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他跟我说，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跑了，我在电脑面前我都傻了，我看到了，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回过头来看着法斗，因为法斗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我整个人都，我心都碎了。
世界上总得有一个理吧，总得有一个正的理吧，做人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是吧，社会也得有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标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被颠倒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破坏我们的修炼的事情了，它是在迫害，是在摧毁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善良的人性准则。有的人转化之后真的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人精神就不正常了。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状态啊，他们真的是他心里边解脱不了这一切，明知道这个法是正的，是多么好，他是去被逼着转化。这样
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开始，在中国几乎所有公开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经历了强制性洗脑、精神折磨，或是被劳教判刑，甚至酷刑致死，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此受到牵连。 在这空前的残酷面前，是放弃还是坚持信仰？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时刻面对着这个生死抉择，但是历史却毫无遗漏地见证了一切。1999年10月28日，镇压开始的3个月之后，约30位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绕过严密监视，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使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了重重封锁后面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心声。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或劳教，丁岩和蔡莹桃已经被迫害致死。1999年10月，几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举起了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告诉世人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学员用这种最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有时几个人，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亲爱的祖国，我们多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正气回升，人人善待，带给国家真正的希望。古往今来，多少忠义之士精忠报国，冒死进谏，丹心照千古。今天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请给真善人应有的位置。我们不想太多说我们受到的不公对待，如果因此能唤起人们更多的正念和良知，我们无怨无悔。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许多城市乡村，人们都不时会看到法轮功的标语或横幅，在自己的信箱或门前收到过真相传单和光碟，甚至在公共场合看到过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一切看似平常，但是每一份真相资料后面有多少艰辛的付出。明慧网2002年5月刊登了东北一小城市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他写道：我可以让你来看一看我手头做真相资料的钱是怎么来的，10块20块的钱，有的皱巴巴的辗转到我这里，有的是下岗职工卖酸菜卖豆腐积攒了一点钱，由于人数很多，所以一次可能有2-3千块，也有些同修以前有一点积蓄，关键时候就拿出来买机器之类的。一群社会中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和平而又顽强地维护着真善人的信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者操纵的以整个国家的财力支持的宣传机器，他们心痛地发现，他们用全部的付出刚刚使一些人清醒，但当一轮又一轮的谎言以铺天盖地之势向老百姓袭来之时，就又会有一些人被媒体刻意煽动的仇恨所淹没。2002年3月5日晚8时，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引起极大震惊。 很多长春市民因此而了解了自焚的真相，并开始冷静地思考关于这场镇压的一切。但是，这个让广大中国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却是以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插播的成功使江泽民震惊、恐惧和暴怒，他密令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在随后对法轮功学院的大搜捕中，至少有5000法轮功学员被关押，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少8人被虐致死。其中参与插播的侯明凯在被抓捕后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2003年12月26日离开人世，其尸体在7个小时内被警察强行火化。他们真的违法了吗？
在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那就是任何人所制定的法律必须遵守普世承认的道德规范，而与之相抵触的法律即是恶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信仰真善的人要被强制洗脑，敢于讲真话的人无处容身，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法律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所拥有的善、理性、道德和正义。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呢，就看到一种非常荒唐的现象，也就是国家媒体可以连篇累牍地对一个练功团体进行污蔑和攻击，而那老百姓呢，如果是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呢去上访，就会被以所谓的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呢，非法抓捕，甚至呢劳教判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这样一群老百姓，他们敢于走出来说真话，把这个事实真相呢告诉人们，那么这本身呢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自由和言论的权利的维护，其实呢也是对所有民众的知情权的维护，所以这从根本上呢是维护了法律的精神。
而维护世间的正义与尊严，却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到2004年9月，已有1061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详细报告，通过种种方式辗转传出，被公诸于世。然而，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则远大于此。根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早在2001年底，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实际死亡人数就已高达1600余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5年多的岁月中，这场原本惨烈的迫害因为修炼人的和平与隐忍而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动荡，人们依旧关心着他们关心的事情，烦恼着他们烦恼的问题。但是慢慢的，这群平凡的中国人永不妥协的精神、永不改变的信念，以及穿越岁月与心灵的真诚与善良，在有良知的国人的眼中、心中，一点一滴地沉淀着。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法轮功的真相，抵制着这场迫害。一些地方干部主动保护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一些警察和610工作人员不再参与对法轮功的行恶，一些被用来做打手的监狱犯人修炼起了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我们刚刚收听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四部分历劫。在节目中我们了解到中共是如何透过各种残酷的酷刑手段 要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然而法轮功学员即便被迫害得伤残了，这些学员都没有屈服。的确，修炼是让自己身心受益，成为一个道德更高尚的人，这有什么错呢？而中共要法轮功学员转化，那么中共又是希望这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往哪里转化呢？中共希望这些法轮功学员成为怎样的人呢？更何况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本来他们是重病在身，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之后生命才有了生机。不说中国因此省下了多少的医疗资源，对那些曾经生命垂危却绝处逢生的人们来说，中共强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不正是要这些人再度的陷于绝境当中吗？所以说，中共20年来的镇压政策不能成功，而法轮功却在全世界弘扬，这绝非是一种巧合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收听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中的两个小故事。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的这两位妇女，她们从绝望的病痛深渊中重获了新生。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阿美找回幸福的家》，作者雨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7日。阿美于1997年9月得法，得法前她有严重的妇女病，加上失眠，看到床就怕，甚至不敢睡觉，怕中途断气，加上胃病，整个人瘦了10多公斤。朋友曾经跟他介绍学某某气功，但是得花10000元，他想想作罢。不久后，朋友又跟他说可以学法轮功，不需收费，于是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答应朋友，就这样走上修炼之路。当他问朋友如何学时，朋友的回答让他诧异，看电视学。于是他就去上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练功班。第一次上课，看完录像回家，脑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由此，他对自己一身的病痛豁然明白。回来后，他放下求祛病健身的心，把胃药丢了，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身体精神各方面也越来越健康。很幸运的是，由于阿美身心的变化，她的先生、婆婆及一对儿女也相继得法。阿美回忆起结婚10几年来，以前从没见到婆婆有一天是快乐的， 常说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更别说看到婆婆脸上的笑容了。婆婆子宫遭切除，有肠胃及胆管结石等方面的毛病，曾经动了3次大手术，三餐饭后必定服药，还有一天看超过3个医生的记录。婆婆常常会跟女儿抱怨，哪里不好了，快死了，整日唉声怨气的，身体不好，间接也影响心理，造成疑心病很重。阿美得法前，由于婆媳两人身体都不好，又必须打点家中的琐事，因此家庭环境常常弄得很紧张。后来婆婆看到媳妇练了功后身心提升的转变，便在阿美的建议下跟着学练。没想到学练的第一天考验就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但是老人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上完了9天班。阿美说，结婚多年来看到婆婆都是药不离手，从没断过，但是练了功后如今再也没吃一颗药了，而身体却是出奇的好。阿美说，婆婆每天不用闹钟，清晨2:30就起来准备练功，练完功便听师父讲法。婆婆不认识字，婆婆常常未开始放练功音乐便听到音乐声，而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不间断地练功，十足的耐心与毅力，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现在阿美夫妻每天出门做生意，家事都是婆婆一手包办，这是以前阿美做梦都想不到的。要知道，以前婆婆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躺在床上，上市场也有气无力的，全市场的人都知道她身子不好，因此亲朋好友一见面，就是围绕在偏方、医病等话题上。如今可不同了，喜欢上市场的婆婆让人觉得大不相同，人家一看她精神气色这般好便询问起来，婆婆正好把法轮大法好介绍给全市场的人知道。阿美表示，练法轮功后除了让她的生命有崭新的开始之外，还找回家庭的和谐。以前的阿美不想回家，婆媳之间相处冷淡，还会彼此猜疑。阿美的先生是长子，修炼前脾气很不好，加上经济上的负重，两人经常争吵。没想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先生不仅脾气收敛了很多，还会体谅别人了，如今家里大大小小一片和乐。阿美体验到所谓家和万事兴的快乐。
Thank you.
请听，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9月24日。我爸妈都修炼法轮功，前几年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家里的亲戚练法轮功，可亲戚们只是听听，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并没有真正来练。我二姨是山东省威海地区的一个农民，家里很穷，去年2005年春天的时候吃不下饭，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又到青岛，到省里的大医院去看，结果都是一样。医院说，你这个情况住院治疗花不少钱，最多再维持半年的寿命，不住院回家等着也就是3个月。二姨全家抱头痛哭，要钱家里也没有啊，只有回家等死了。妈妈听说后又跟她提起练法轮功的事，这回二姨答应了，到我们家住了1个多月，天天学法练功，情况一天天好转。以前吃不下饭，现在一天3顿饭，胃也不难受。以前脸色蜡黄，简直风一吹就倒，现在气色红润，还能帮家里干农活。我二姨全家都知道了大法好，两个孩子也开始了学法轮功。从去年2005年练功以后，二姨再没有去任何医院复查过。我姥姥说什么也要让她去检查，天天上门说这事儿。后来二姨父和二姨商量，要不就去查查吧，要不然家里消停不了，也让老人放心。就这样，他们去了县医院，检查的结果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有的检查结果比正常人的还好。医生说，你没病，回家去吧。二姨父把去年到各个医院检查的单子拿出来让医生看，医生惊呆了，赶紧叫院长过来看。院长看完我二姨去年和今年检查的所有单据后说，以你去年的检查结果看，你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儿，还能和我们说话，简直就是人间奇迹。我二姨父上前说，院长啊，你不知道，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这都是法轮功的功劳啊。院长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那个女的那么坚持啊，被抓了好几回了，回家老公都给她跪下了，求她不要练了，可她还是坚持要练。现在我可知道了，原来这个功这么好啊，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二姨父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全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我们刚刚收听的是两位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后绝处逢生的故事。其实故事中的阿梅和另一位得胃癌的法轮功学员，只是上亿的法轮功修炼人当中的两个事例。由于法轮功有神奇的祛病健身的功效，因此很多人修炼以后很快的就获得了身体的健康，这也使得周遭的亲朋好友们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人生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了，因此经历过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又通过修炼获得了健康的这些人，就会格外的珍惜修炼的机会。就像故事中的那位医院的院长，当他得知病人奇迹般的康复以后，终于了解到为什么法轮功修炼者会那么样的坚持修炼。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应该也是会这么想的吧。在忙碌的奔波当中，在我们每天的回家的路途上，您是否都是会带着愉悦和期待的心情呢？衷心希望大家都有一扇幸福的家门，每天都在等待着您的归来。然而生活里的家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您是否想过我们生命也是有家的呢？ 那么通往我们生命的家的路途又该怎么走才能到达呢？接下来请听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这一期的节目就叫做归途。
红尘辗转五千载，人多沉迷于名利情中，忘记了自己远方的天乡和故人。传说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会降临世上，把人唤醒救回。那是真的，那是你千年的等待，久远的梦想。不要错过回故乡，请听女声独唱《千年等大法》。
是五千年，踏着风霜寻故乡，看天望明月，心潮起波澜，涌动着远古的盼望。你离情让人醉，是月红远早已忘，坠落红尘浊浪，沉入迷雾苍茫，暗夜中不知归航。天一大亮，婆罗花开放，创世法王降临世上，醒来早已泪流面庞，大法能破除迷障，回天乡是希望，大法已来到世上，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遂创世主回归穹苍。戏最后一场，天门一开，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不要错过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回故乡，大发乘风记忆，创世主将心语开创，唤醒了久远的梦想，随创世主回归穹苍，天门一开，前程光亮，快快醒来上渡航， 千年的等待，今朝就要回故乡。大发开启，乘风寄语，创世主将新语开创。
红尘来去，宛如梦一场。其实人来在世上兜兜转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返璞归真的心愿。如果返本归真的大法大道开在人间，呼唤我们回归，我们愿意走上归途吗？请听乐曲归途无量。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 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同一频道收听我们的重播。感谢您的收听。